欢迎收听年度青春励志大剧《归去来》同名小说，作者高璇、任宝如，演播麦风的思远、金陵小九。第85集。北京反贪总局，何燕找到李主任，两人闭门开了第一次案情碰头会。关于举报人的身份，我进行了初步调查，经过核实，这个刘彩琪三年前曾经任伟业集团总裁程伟的特别助理。一年前他获得工作签证，赴美进入美国的 CE 公司任职。这家公司曾经寻求跟伟业合作，共同竞标舒旺市长主持招标的地铁项目。几个月前，刘彩琪嫁给了 CE 负责中国业务的总裁鲁尼斯特朗。一个月前，鲁尼因为涉嫌窃取商业机密和违反反海外腐败法两项罪名，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这些是我目前综合搜集的情况。
看来刘彩琪的身份足以保证他举报的情况并非是无稽之谈。何燕，说说你的侦查思路吧。
刘彩琪既然敢实名举报，就说明他不但不惧怕，甚至希望我们去找他，也说明他手里可能掌握着指证舒旺和陈伟全商勾结的证据。他是突破口，也是关键人物，我必须亲自和他见个面。
你打算让他从美国回来一趟吗？
不，我过去。
他专程回国接受调查，和你专程飞一趟美国和他见面一样惹眼，都容易走漏消息，打草惊蛇。
何燕对此胸有成竹。
好，我女儿在旧金山斯坦福法学院读 JD， 没有比我去旧金山探望女儿更加合情合理，更不会引人注目的理由了。这样好，因私赴美，没有人会怀疑。到了美国小心行事，随时保持联系。
是。在事先没有任何告知的情况下，小青突然接到了父亲的电话。
你好。
青儿，我是老爸。
爸。
小青十分惊诧，看了一眼手机屏幕上显示的陌生号码。
你的来电怎么显示是美国号码呀？
因为我就在美国啊。
你到美国了？在哪儿？
旧金山机场。
天哪，你怎么不提前和我说一声啊？
哈哈，这不就达到制造惊喜的效果了吗？
你现在就在机场吗？一个人吗？刚下飞机吗？要不要我去接你啊？
不用接，我一个人来的。咱们直接在我住的酒店见面吧，我发给你一个定位。
我很快就能到。
我也很快，一会儿见。
爸，我真是被你惊喜到了。
何燕笑了两声，挂断电话。喜从天降，萧青乐得一时不知该干什么好。随即，一个疑惑冒上来。
作为一个出国程序繁琐的国家公务人员，老爸突然行踪神秘地来到美国，貌似还是一个人，他来干什么呢？
半个小时后，萧青开着莫妮卡的车，来到何燕下榻的酒店外。这是一家毫不起眼的经济型酒店。何燕之所以选择住在这里，似乎就是为了不引人注目。远远看见父亲站在酒店大门外等他，萧青把车停在何燕面前，欢呼雀跃地叫着
老爸，
然后下车，父女俩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萧青带何燕到一家中餐馆吃晚饭，席间当然绕不开父亲为什么来旧金山这个话题。
青儿，你怎么什么都不吃啊？
我呀，还沉浸在突如其来的兴奋里，一点都不觉得饿呢。爸，你这次来美国干什么？公事还是私事啊？不会是专程来看我的吧？
何燕回答了女儿，却巧妙地避开了她的问题。
啊，这次来呢，我有一个大心愿要还，想参观一下你的学校斯坦福，好好膜拜一下。
必须的，我当向导。
那就安排在后天吧，你时间方便吗？
方便啊。你这次来计划待几天啊？
明后两天，大后天就飞回去。 来之前往返机票都买好了。
啊，就待两天啊，跨越半个地球飞过来，干嘛匆匆忙忙的就回去啊？
回去还有工作。
可是我们只能待在一起两天呢，还不够逛景点呢。
本来也不打算逛，就想看看你上学生活的地方。
那你明天想去哪儿？
明天白天，我想在酒店休息，倒倒时差。你不用过来陪我，晚上有时间的话，咱们爷女俩还可以一起吃个晚饭。
明天白天，你不用我陪吗？
不用，知道你又要上课，又要上班，不想耽误你时间。
时间我可以调整的。
你就听爸的安排吧。
我知道了，你这次来还有别的事吧？
父亲笑而不语的样子，女儿无比熟悉。萧青知道，缄默是何燕的工作常态，所以她基本确定了父亲此次来美一定和公务有关，明天被他安排给了工作。
我明白了，三不原则嘛，不问，不打听，不讨论。
这是何家的传统，对于何燕的工作，萧青从小到大一直严格遵守这个三不原则。这个时候手机响了，萧青一看是舒彻打来的，觉得刻意回避反而不自然，只好当着何燕的面接起了他的电话。
喂，
你知道我在想你吗？
对面坐着父亲，萧青没法回应舒彻的热烈甜蜜，只好摁了一声敷衍。但是何燕似乎听到了话筒里的声音，抬头饶有兴趣地望着女儿。萧青被父亲盯着，声音和反应更不自然。舒彻在话筒另一端感觉到了。
你现在说话不是很方便吗？
对。
今晚放我鸽子，又不告诉我什么事情，你在干嘛呢？
我回头告诉你。
那你几点能过来？
说不准呢。
OK， 那你先忙，就让我想你至死吧。
好了，完了，我再给你打电话啊。
请你在我逝世以前。
萧青看不见自己的嘴角已经漾出了甜蜜的笑意，被何燕清清楚楚地看在眼里。挂断电话，萧晴若无其事地继续吃饭，父亲对女儿察言观色。
方便告诉老爸是谁打来的电话吗？
同学。
不仅仅是同学吧？
就是同学。
青儿啊，你是不是有男朋友了？说出来，让老爸也高兴高兴。
等确定了，我一定向你禀告。
呵，那就是有疑似人选了。这回我能见见他吗？
恐怕不行。
为什么？
等我再确定一下吧。
你要确定什么？
萧青沉默不答。他还要再确定什么呢？舒彻这个人，还是他们的爱情，都不是。说不清自己的犹豫因何而起，能说清的只有舒彻的身份与众不同。他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家世和父亲，还有着复杂莫测的现状以及未来。
送父亲回到酒店休息，萧青马不停蹄地开车到了舒彻家，刚在门外站定，门就开了。
萧青被舒彻拦腰一把抱进门里，不由分说就是一个缠绵的长吻。
喂，晚上你去见谁了？
一个国内来的亲戚。
亲戚？那他要接见我吗？或者要我出台跑腿效劳吗？主人，
我还没想好，因为他还不知道你的存在呢。
哦，我现在还见不得人，那就只好继续做见不得人的事情了。
第二天，在学校上完上午的课，萧青担心对英语和道路都不熟悉的父亲，万一要出门，会遇到麻烦，就开着莫妮卡的车，又来到何燕下榻的酒店。副驾驶座上还放着他给父亲买的午餐。还没有开到酒店大门，他就看到何燕的身影正坐进一辆 Uber 网约车离开了酒店。萧青突然萌生出了好奇，他想看看父亲背着他去做的工作，这趟美国之行的真正目的到底是什么。跟着 Uber 网约车到了旧金山著名的渔人码头，何燕下了车，信步走向码头。萧青停好车， 横穿过街道，追赶上父亲的脚步。何燕走向海边围栏，围栏边独自伫立着一个女人的背影。何燕走到女人身后，停住脚步。两人之间的距离似乎不像是陌生人该有的距离。就在萧青疑惑之时，女人转过身面对何燕，她的面容清晰可见。萧青猛然醒悟，她认出这个女人是谁了，那是她在参与鲁尼调查案的过程中通过照片早已熟悉的一张脸，刘彩琪。望着她的脸，萧青100%地确定那就是刘彩琪。何燕跑来旧金山，跑到渔人码头，难道就是为了见他吗？那么父亲故意对自己隐瞒密会刘彩琪的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呢？两人离开海边围栏，何燕跟随刘彩琪走向他的车。何燕坐进副驾驶座，刘彩琪开车离开了渔人码头。小青无法抑制自己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探究欲，因为他知道刘彩琪的身份非同小可，这个女人的一举一动直接联系着程伟和舒望两个人，进而影响着妙莹、程然和舒彻三个人。萧青开车一路尾随，好在何燕和刘彩琪都不认识莫妮卡的车，她的跟踪丝毫没有被他们察觉。驶进富人区，刘彩琪的车开到一栋别墅外，驶进车库，车库门落下，萧青坐在车里凝视这栋别墅。他知道这是鲁尼家，但他无法知晓何燕走进这栋房子里面的情形。虽然是光天化日，但是别墅门窗紧锁，窗帘闭合。刘彩琪接待着重量级访客，安静地等他看完电脑里储存的各种文件、单据、凭证和往来的邮件。何燕抬头直腰，视线从电脑屏幕上转移到刘彩琪的脸上。我看完了。
怎么样？
很好，凭借这些我们可以立案调查了。你能给我一个备份吗？
早就准备好了。
刘彩琪把一个小 U 盘推到何燕面前，她拿起小 U 盘小心收好。但是这些还不够。
你还要什么？
你掌握的全部，多多益善。比如他们之间的电话录音、视频录像、电子邮件、书信文字，他们和你之间的录音、录像、邮件、文字，有你经手的国外银行存款证明记录，有你代持的海外房产的产权证明。
我有，但需要时间收集整理。
还有一份详细描述你和舒望的关系以及来龙去脉的手写文件。
我可以写。
这些证据的搜集时间越短越好。
我争取尽快。
我再确认一下，一旦检察院对舒望提起公诉，你是否自愿以检方证人的身份出庭指证呢？何燕的不苟言笑表明了她的严肃，而刘彩琪的决绝同样证明了她的坚定。
我保证。
嗯，下面商量一下你跟我一起回国的时间。
我不能和你回去。
为什么？
鲁尼的案子还在庭审，没有判决，我怎么可以在这个时候扔下他不管，离开这里回国呢？
可是你在这里的话，我们没有海外执法权，无法保障你的人身安全。你提供的所有证据，加上本人出庭举证，才能构成完整的、不可推翻的证据链。而且，即便我们全力保证经侦工作的保密性，也难确保整个过程完全不被泄密。一旦你的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胁，我恐怕鞭长莫及，无力保护证人。
一周后，鲁尼案就要开庭再审。他在我最艰难的时候给了我一份安定的感情和生活，我不能在关键的时刻对他弃之不顾。他需要我坐在法庭里给他支撑，何况自从他被捕，我们只有在法庭上才能见面。
嗯，我理解。
何处长，我深深知道，也十分感激您处处为我的安全着想，你们的态度也让我获得了安全感和依靠。但请你给我一点时间，让我陪鲁尼完成庭审和判决，我也在这段时间里把所有你需要的证据搜集齐全交给你。
我还是担心你。
别担心，目前我没有感觉到任何危险。
可我们一旦立案，
求您让我留在这儿。
何燕不好继续强硬要求。虽然他对刘彩琪这么重要的证人远在国外，处于我方保护势力之外极度不安，但他无论如何也说服不了一个执拗的妻子。那尽快搜集证据，尽早交给我。后天我先回国，这段时间一定要小心，注意人身安全。何燕把一张写有手机号码的卡片交给刘彩琪。这个号码只用于你我两个人联络，发生任何情况就用这个号码打给我，还有背下来烧了它。
我向您保证，既然选择了向他们开战，我绝不退缩，坚持站到法庭上指证他们，是我现在撑下去的唯一动力。
刘彩琪把卡片紧紧攥在手里，她的表情写着孤注一掷，义无反顾。父亲迟迟没有从鲁尼家中走出来，虽然对别墅里发生的情况一无所知，但是萧青能够断定何燕这一趟为何而来。舒旺和陈伟的权商勾结应该已经被反贪机构纳入侦查视线，这一次舒彻和妙莹恐怕再也难逃被两个父亲殃及的厄运了。按照昨晚的约定，何燕到达旧金山的第二晚，父女俩依然一起共进晚餐。父亲对女儿白天的跟踪毫无察觉，这顿饭他另有用意，装成闲聊的样子，旁敲侧击地打听起舒彻和妙莹。青儿，我记得你放假回家的时候跟我们聊起过，说你有一个同门学弟是舒旺市长的儿子。萧青悚然一惊，难道父亲的侦查触角已经伸到了舒彻身上？
哦，你问他干什么呀？
好，前一阵因为工作见过舒市长，说起他儿子在斯坦福读书，念了一个双硕士。当然，我没有告诉他我女儿也在斯坦福，和他儿子是同学。我记得你说过他叫舒彻，是吧？
是啊。
你不是去年还在他的科技公司里当过一段时间的法务吗？
哦，时间很短，后来我就去 MTA 实习了。
他公司是做什么的？萧青心里有一种想替舒彻澄清一切的迫切感，恨不得告诉所有人他和他父亲的行为毫无干系。
他开发了一种域名解析服务器的产品，想填补国内市场空白。舒彻是个拒绝依靠家里，自食其力，干净创业的人。
你当法务期间，每份合同和每笔款项都要经手吗？
是的，严谨规范，没有任何问题。
女儿的回答变相阻挡了父亲对舒彻公司经营状况的进一步追问。你和他关系不错？
还可以。
他和他那个女朋友叫什么来着？哦，妙莹是吧？快结婚了吧？
他们分手了。
啊？为什么呀？萧青不惜以撒谎再次截断了父亲的追问。
人家为什么分手，我怎么会知道啊？
你和他俩处得挺好的。
是啊，他们都是我的朋友，都是出类拔萃的精英才俊，身上没有一点官二代和富二代的毛病。相反，他们比普通家庭出身的同龄人背负了更多的压力、责任，以及别人想象不到的痛苦。
父亲要了解什么，女儿心知肚明。何燕探寻的正是萧青了解的。事实上，除了舒彻和妙音两个当事人，对于舒城两家关系内幕最知情的人莫过于萧青。只要他肯，足以帮何燕拿到陈伟曾经企图假借舒彻之手向舒旺行贿的第一手证据。奉父亲为偶像，受到他的引领才投身司法的萧青，尽管知道何燕代表的是正义，但是这一次萧青无论如何没法站在父亲一方。尽管知道他经手的公司业务与合同账目只有他知情的舒家父子争执，还有如何关闭田园科技这些内情足以帮舒彻洗脱嫌疑证明清白，但萧青就是万般不愿舒彻被牵连、被怀疑甚至被调查。尽管知道父亲的调查意味着舒家即将遭遇的灭顶之灾，但萧青还是下意识地想拖延这一天的到来。尽管知道他现在掩盖终归是徒劳，但这是他对舒彻仅有的保护。萧青避重就轻地说了一些无关痛痒的琐事， 隐瞒了他知道的内幕，封锁了一切敏感信息，对他和舒彻的关系更是只字不提。这是萧青生平第一次对父亲撒谎，在欺骗这项技能上的欠缺和拙劣，让这一晚的他泄露出各种难以言说的异样，被何燕捕捉到了。父亲不知道女儿因何异样，何燕对萧青的感情状况一无所知，更不知道他让女儿陷入到了无间道的两难境地。但是通过这顿饭，他了解到萧青和舒彻妙音的关系很好，直到见到了舒彻，何燕才知道女儿和他好到了什么程度。而萧青没有料到他的隐瞒和掩盖仅仅在一天之后就被舒彻戳破了。